路加福音第十一章，逐节注解导读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，祷告完了，有个门徒对他说，求主教导我们祷告，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。耶稣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天天赐给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1-13节的主题是教导门徒祷告，与10章1-24节主耶稣的祷告平行。主耶稣在每个关键的时刻都祷告，他受洗之后祷告，拣选门徒时祷告，他独自祷告，也和周围的人一起祷告，他为自己祷告，也为彼得祷告，他被卖前在客西马尼园祷告，一直到十字架上还在祷告。现在有个门徒被主的祷告深深吸引，便求主教导他们如何祷告。主耶稣并没有教导祷告的时间、祷告的地点，也没有教导祷告的姿势、祷告的语言，而是教导了三个方面。一、祷告的内容。二、祷告的态度。三、祷告的根据。2-4节是祷告的内容。主耶稣并不是让我们机械地背诵祷告词，而是让我们领会什么是合神心意的祷告。这个祷告的前言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整段祷文都提到我们，表明这是一个基督身体里的祷告，在天上的提醒我们神的超越和崇高，而父这个亲密的称呼表明他又与我们相近，我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所以我们当存敬畏和确信的心亲近神，如同儿女亲近一个能随时随地帮助自己的父亲一样，又当与弟兄姊妹一起祷告，也为众圣徒代祷。祷告的内容包括六个部分。一、第一祈愿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以敬拜开始，承认神是圣洁荣耀，配得敬畏的，他独特的圣名应当在自己的儿女身上彰显，让人把神配得的地位献给他，而不是按照人的想象去造神。因此我们当求神使我们与别人都能够因他的自我启示而荣耀他，也愿神为自己的荣耀使用万有，运作万事。二、第二祈愿，愿你的国降临。当祷告者的注意力脱离了自己的处境，降服于神的权柄和救恩计划以后，才能看到自己的真正需要。因此我们当求神使撒旦的国度败亡，愿神恩典的国度得以扩展，将我们与别人都带入其中，永留其中，也愿神荣耀的国度速速临到。三、第三祈愿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祷告者首先不能成为阻挡神旨意在地上成全的障碍，而要做体贴神心意的儿子，顺服神旨意的仆人。因此我们当求神借着他的恩典，使我们都能够也都愿意在凡事上知道他的旨意，顺服他的旨意，如同在天上的天使一样。四、第四祈愿，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。不但承认只有神是我们的供应，也当每天都仰望他的供应，免得因为吃得饱足而心高气傲。因此我们当求神使我们能够白白领受 从他而来绰绰有余，今生所需的美好事物，享受他的恩福。五，第五祈愿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。祷告者每天都当向神承认自己的罪债，祈求与神与人都恢复正常的关系。因此，我们当求神因基督的缘故白白饶恕我们一切的过犯，而且确知我们之所以能如此释然地求神饶恕，乃因我们心里已能借着他的恩典饶恕别人。六，第六祈愿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祷告者当向神承认软弱，不敢主动靠近试探，免得给世界、肉体和魔鬼留地步。但如果神领我们进入试探，我们就当专心仰望他的拯救，不要自命刚强。因此，我们当求神或保守我们免受罪恶的试探，或当我们在受试探时扶助我们、拯救我们。耶稣又说，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，说，朋友，请借给我三个饼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，来到我这里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。那人在里面回答说，不要搅扰我，门已经关闭，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，我不能起来给你。我告诉你们，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，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，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。五至八节是教导祷告的态度。半夜到他那里去，可能因为当地白天炎热，许多人夜间行路，很晚才到达，而款待客人是当时社会的基本礼节。情辞迫切，原文是贬义词，意思是不知羞耻，厚着脸皮。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，是这人情辞迫切，不知羞耻的动力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的需要，也知道自己无法解决需要。不管我们怎样自以为有，神总会借着环境，把我们带到一无所有的地步，显明我们的无能、无助和败坏，逼着我们放下自己，回转向神。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，表明第二个家庭也是一个穷人，全家老小都挤在一张床上，半夜起来必定会惊动全家，所以很不情愿。这个比喻并不是说神不愿垂听祷告，必须反复祷告，而是说连心不甘情不愿的普通人尚且经不住别人厚着脸皮直求，照他所需用的给他，何况是从不打盹乐意施恩的天父呢？我们祷告最大的难处不是神不愿垂听，而是人不知道自己的需要，所以祷告只是堆砌文章，敷衍了事。真正的祷告是在神面前倾心吐意，承认自己一无所有，一无所能，只能诚实依靠耶和华。我又告诉你们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你们中间做父亲的，谁有儿子求饼，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，反拿蛇当鱼给他呢？求鸡蛋，反给他蝎子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，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九至十三节是祷告的根据。主耶稣之所以鼓励我们祷告，是因为神不像那个已经睡觉不愿开门的人，他也不打盹也不睡觉，并不需要我们苦苦哀求。相反， 耶和华必然等候，要施恩给你们，必然兴起，好怜悯你们。所以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神的回应总是立刻临到，并不延迟。所以说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如果我们好像没有看到开门，一定是因为有我们所不知道的属灵征战。但神的回应不一定总是是，也许是否，也许是等，因为神总是按照最好的方式，照着我们真正所需用的来给我们。主耶稣所教导的祷告，并不是为了摇动神的手，让自己的心意行在天上，而是为了抓紧神的手，让神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身上。因此，当我们祈求寻找的时候，神必然会让我们得着寻见自己真正所需用的。饼和石头，鱼和蛇，鸡蛋和蝎子，都是外形相似，实际相反的东西。石头长得像圆饼，蛇长得像鲶鱼，卷曲的蝎子可能像鸡蛋。我们都可能求错，但天父绝不会给错，他所给我们的都是好东西，也就是将圣灵给求他的人，让圣灵工作在我们身上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？祷告就是求神把这个心意成就在我们身上。因此，当神没有照着我们所要的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应当感谢神，因为他要把更好的给我们，让我们得着那上好的福分。相反，如果主耶稣照着彼得的祷告离开他，那才是最可怕的审判。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，鬼出去了，哑巴就说出话来，众人都稀奇。内中却有人说，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。又有人试探耶稣，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。14-54节是耶稣应对质疑，整体是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。A. 耶稣被质疑。B. 反驳文士。C. 反驳法利赛人。D. 遵守神道才是真福。E. 责备选民听而不行。第一，心眼了亮才能见光。C 一，法利赛人的三惑。B 一，文士的三惑。A 一，耶稣被盘问。14-16节是耶稣被质疑，与53-54节耶稣被盘问首尾呼应。连巫鬼都承认主耶稣是神的圣者，精通律法的文士却指控主耶稣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。别西卜可能就是以格伦的苍蝇神巴利西卜，被犹太人用来称呼鬼王。主耶稣刚刚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，这正是弥赛亚的标志性神迹。但有人却还要再求一个从天上来的神迹，以证明他的确是从神来的基督。这些人的目的只是试探耶稣，不知不觉地成了魔鬼的工具。他晓得他们的意念，便对他们说，凡一国自相纷争，就成为荒场，凡一家自相纷争，就必败落。若撒旦自相纷争，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？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卜赶鬼，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，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？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。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壮士披挂整齐，看守自己的住宅，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。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， 胜过他，就夺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，又分了他的赃。不与我相合的，就是敌我的；不同我收据的，就是分散的。十七至二十三节是反驳文士，与四十五至五十二节文士的三祸前后呼应。凡异国自相纷争，就成为荒场。指耶稣若是借着鬼王赶鬼，说明鬼王的国度发生了内战，并不能长久。法利赛人也赶鬼，他们自以为是靠神赶鬼，却批评主耶稣是靠鬼王赶鬼。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，指法利赛人质疑耶稣，就是审判自己。神的国，就是神施行权柄的范围。主耶稣是靠着神的能力赶鬼，也就是把神的国度带到地上，表明神的国胜过了撒旦的国。壮士，比喻撒旦，自己的住宅，比喻撒旦的国度。胜过他，夺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，引自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二十五节，比喻主耶稣将在十字架上打破撒旦的头，败坏了他掳掠人的能力，又分了他的赃，引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二节，比喻主耶稣将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，叫我们得以自由。不与我相合的，就是敌我的；不同我收据的，就是分散的。这是主耶稣向旁观百姓的呼吁。神国的工人在侍奉的做法上可以有所不同，不抵挡我们的，就是帮助我们的。但在基本的真理上，世上只有神的国和撒旦的国，并没有第三国。在基本的真理上，一个人不是站在神一边，就是站在撒旦一边，没有中间的立场。因此，对于主耶稣的身份和能力来源，每个人都要选定立场，没有人能作弊上官。乌鬼离了人身，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，寻找安歇之处。既寻不着，便说，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。到了，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，修饰好了，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，都进去住在那里。那人末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了。二十四至二十六节是反驳法利赛人，与三十七至四十四节法利赛人的三祸前后呼应。巫鬼就是邪灵，他们可能以水为住处，若不伏在别的物体上，在干地上就不得安息。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，表示这人被撒旦完全控制。法利赛人自称可以赶鬼，却又拒绝神的国度，因此他们赶鬼的果效只是暂时的，那人末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了。一，个人若是只注意道德行为的改进，打扫干净内心，又用各种仪文教条来修饰自己，却没有因信接受基督住在心里，结果反而会被撒旦牢牢辖制，比先前不注重道德时更加可怜，因为他们自以为道德高尚，不觉得自己有罪，所以鬼住在自以为意的好人里面更加安全。二，犹太教也像这个被暂时赶鬼的人，在被掳巴比伦之前，百姓被拜偶像之鬼辖制，被掳回归之后，百姓不再敬拜偶像，屋子已经打扫干净修饰好了，但却拒绝接受基督，以致家里空虚。将来那巫鬼会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，假基督、假先知将要起来，显大神迹、大奇事。倘若能行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。 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，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，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。耶稣说，是，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。27-28节是遵守神道才是真福，与33-36节心眼了亮才能见光前后呼应。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，指主耶稣的肉身母亲玛利亚。这个女人的话表明她承认主耶稣是弥赛亚，因为犹太妇女都盼望被神使用成为弥赛亚的母亲。但是神国里的关系并不是血缘的关系，而是属灵的关系。福音并非只赐给以色列人，而是赐给所有信靠基督的人。主耶稣并未否定玛利亚是有福的，但若只是做主耶稣的肉身母亲，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，因为只有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才能进入神的国。当众人聚集的时候，耶稣开讲说，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，他们求看神迹，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，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。当审判的时候，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她从地极而来，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。看哪，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。当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。看哪，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。29-32节是责备选民听而不行，这是14-54节交错对称结构的中心。主耶稣已经回应了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的指控，现在他开始回应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的试探。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，表明约拿这个人本身就成了神迹，他的死而复活就是神迹。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，将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主耶稣才是这世代的人所真正需要的神迹。约拿的神迹预表主耶稣的死而复活，这个世代的人所需要的是接受死而复活的生命才能解决难处，而不是用更多的神迹来满足自己无休止的好奇心。南方的女王就是示巴女王，她不远千里的到耶路撒冷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，神的百姓却自作聪明，不肯听比所罗门更大的基督的话。尼尼微人就是以残暴闻名的亚述人，他们一听见约拿所传的信息，立刻就认罪悔改。神的百姓却自以为意，不肯听从比约拿更大的基督。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尚且付出代价寻求智慧，听了真道就立刻悔改，选民却对神的话语听而不行，还要继续要求用从天上来的神迹来证明基督。因此当审判的时候，听了就行的外邦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。没有人点灯放在地印子里或是斗底下，总是放在灯台上，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。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了亮，全身就光明；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所以你要醒察，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。若是你全身光明，毫无黑暗，就必全然光明，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。33-36节 是心眼了亮才能见光。与27至28节遵守神道才是真福前后呼应。地印子代表隐秘之处。斗是木头器具，用以量取粮食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比喻亮光通过眼睛进入人体。了亮原文是专一无伪真挚。主耶稣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正如人点灯是为了照明，主耶稣也没有把光藏起来，而是明明地照在人的眼前，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。因此，一个人能不能接受光照，问题并不在于光的强弱，而在于自己属灵的眼睛是否了亮。人若闭上眼睛，拒绝光照，即使身在大光之中，里面仍然一片黑暗。因此，我们要时时省察自己是否专一地定睛在主身上，否则恐怕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。不但不能因着主的话语和作为来认识主，而且还会像法利赛人一样，外面看似光明，里面充满黑暗。33至36节与27至28节前后呼应。听而不行的百姓在看到主耶稣的许多神迹之后，还要再求从天上来的神迹。原因不是因为光照不够强，而是因为他们的心眼昏暗，所以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而他们之所以缺乏属灵的领受能力，是因为不肯听神之道而遵守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，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，里面也必全然光明，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。说话的时候，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，耶稣就进去坐席。这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，便诧异。主对他说，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，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。无知的人呐，造外面的不也造里面吗？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，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。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薄荷、芸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，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。这原是你们当行的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。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，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。你们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，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。37至44节是法利赛人的三祸，与24至26节反驳法利赛人前后呼应。法利赛人饭前洗手，并不是为了把手洗干净，而是象征性的洗濯礼。律法规定，祭司进圣所供职前必须洗手洗脚，但法利赛人却把这个规定扩大到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中。洗净杯盘的外面，指法利赛人不但洗手，而且把洗濯礼扩大到杯盘。当时的法利赛人有两个最重要的派别，沙马医学派认为杯子外面的洁净比里面的洁净更重要，而希勒尔学派则认为杯子里面的洁净比外面的洁净更重要。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，指法利赛人外表吹毛求疵，谨守教条，但却放纵私欲，任凭内心污秽。造外面的不也造里面吗？自身不但关心外面的形式，也关心里面的态度。人的行为源于里面的生命，里面先洁净了，外面才能洁净。里面的基督长大成形，外面的行为才能彰显基督。 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，指把心里所贪恋的施舍给人，让心思不再被勒索和邪恶的意念辖制，就能有真正的洁净，不需要行洗濯礼，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。主耶稣向法利赛人宣告了三祸：一、本末倒置，他们热衷于遵守繁琐的教条细节，却忽略了基本的律法精义。律法规定了十一奉献，但薄荷、芸香只是数量很少的调味香料，连犹太口传律法都规定芸香不必十一奉献，这些法利赛人却矫揉造作，刻意献上十分之一。但只要是教条没有规定的，他们就不行公义和爱神的事。这原是你们当行的，指公义和爱神的内心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，指献上十分之一的行为。二、骄傲自高，他们以自我为中心，贪恋人前的荣耀，喜爱会堂里的首位，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。世人总是介意名分地位，喜欢被人高举奉承，而信徒虽常常放下了世上的地位，但却捡起了属灵的高位。三、假冒为善，他们不但没有正确的引导百姓，反而假冒为善，像不显露的坟墓，使跟从他们的人潜移默化地受到败坏的影响。不显露的坟墓没有标记，人若误踏其上，就要七天不洁净。因此，犹太人会在每年逾越节前刷白郊外的坟墓，免得被人不小心踩到。律法师中有一个回答耶稣说：夫子，你这样说也把我们糟蹋了。耶稣说：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，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，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。你们有祸了，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，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。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，你们又证明又喜欢，因为他们杀了先知，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。所以神用智慧曾说：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，有的他们要杀害，有的他们要逼迫，是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血的罪，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。就是从亚伯的血起，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间撒加利亚的血为止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。你们律法师有祸了，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，自己不进去，正要进去的人，你们也阻挡他们。45-52节是文士的三祸，与17-23节反驳文士前后呼应。律法师就是文士，指那些精通希伯来圣经和犹太口传律法的人，他们大都是法利赛人。你这样说也把我们糟蹋了，意思是主耶稣批评恪守教条的法利赛人，稍带也侮辱了研究教条的专家。主耶稣并没有放过这些律法师，他立刻向文士也宣告了三祸：一、生活虚假，他们用严苛的教条来要求别人，自己却置身事外，只做表面功夫。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，比喻律法师在神的诫命之外，又添加了许多人的遗传，编撰成一套繁琐的口传律法，成为百姓的可怕重担，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，比喻他们的生活并不诚实，一面用专业知识来告诉人怎样恪守教条，一面用这些知识来钻教条的空子。二、不思悔改，他们热衷于修造先知的坟墓， 通过尊崇先知来自我安慰、自我标榜，但他们却不肯悔改，和杀了先知的祖宗一样漠视先知的信息，实际上是又证明又喜欢祖先的恶行。希伯来圣经的第一卷是创世纪，最后一卷是历代志。亚伯是创世纪中第一个记载的被杀一人，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是历代志中最后一个记载的被杀一人。从亚伯的血到撒加利亚的血，代表旧约时代所有流众先知之血的罪，都要报应到这个拒绝弥赛亚的世代身上。三，阻挡真理。他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，用各种繁琐的教条和灵异的解释，让普通人无法领会真理，把圣经变成一本难以明白的谜语书，只有专家才能讲解。但这些专家沉迷于自己发明的各种深奥教条，却忽略了律法的精义，还把寻求真理的百姓带上了歪路，自己不进去，正要进去的人，你们也阻挡他们。耶稣从那里出来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极力地催逼他，引动他多说话，私下窥听，要拿他的话柄。53-54节是耶稣被盘问，与14-16节耶稣被质疑首尾呼应。文士就是律法师，引动他多说话，可译为盘问他许多事。私下窥听，要拿他的话柄，可译为伺机要抓他的话柄。主耶稣吃了法利赛人的筵席，却在餐桌上毫不客气地责备了文士和法利赛人，因为他是真光，不会用筵席来交换神的真理。文士和法利赛人殷勤地和主耶稣说话，但却不是为了寻求真理，而是想伺机抓主的把柄，密谋陷害，因为他们的眼睛昏花，在真光面前也是一片黑暗。今天，当我们发现越读圣经，越钻牛角尖的时候，你要醒察，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千里的